好，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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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身意。好，请放掌。拿起大佛顶首楞严经义卷上册，我们继续讲上次讲到128页，对不对？接着看经文，如今预言无上菩提真发明性，应当执心酬我所问，十方如来同一道故，出离生死皆以执心，心言执故，如是乃至终始地位，中间永无诸伪趋向。啊，到这里，你现在想要研求无上菩提真发明性，真正的想要禅发明了你的本性，你的佛性，那你就应该要执心的酬，就是回答我、回答我的酬答、回答我的所问，我问的问题。那这个执心是什么呢？有两个意思啊，三个意思啊。第一个就是直坦坦的，没有歪曲啊，没有歪曲，所以是直坦坦的。第二个呢，坦荡荡的，坦荡荡的表示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没有杂质啊，那心就很清净。所以第一个就是不歪，第三个就是不杂啊。那第三个就是没有隐藏隐瞒。因为你心直坦坦的，然后里面没有杂质，所以就没有隐藏其他什么不想讲，或是隐瞒一些什么事情不让我知道啊。那么这叫执心啊，所以执心有这样的意思。那简单一句话就是，你就直接老实的跟我讲，不要隐藏什么事情，就这样的啊。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啊，接着佛为了要这个劝阿难，一定要很直心的告诉他，很真实的告诉他所问的事情，那所以还特别的解释一下，然后劝诱于他啊。十方如来同一道故，因为十方的一切佛啊都是同一道啊，这个佛佛道同，出离生死皆以执心。那佛道呢都是一个，而这个出离生死都是用执心来修的，所以佛所修的道，这是结果啊，这是佛道，也就是圣人的结果，是同一道，是一道，一道当然就是直的啦，一直线的啊，这是指圣人。然后出离生死呢，就是凡夫啦啊，所以上面是圣人的境界，出离生死是凡夫的境界。那凡夫境界也是以执心来修，以执心来修才能够出离生死啊。那你若以邪心、以取心、以歪心、以杂心、以乱心，然后修得一塌糊涂，对不对？怎么能够到达佛道？你这歪来歪去歪来去，怎么能够到达佛道？所以心因直就果就直嘛，对不对啊、哦？所以这是一定的。那心言直故，心下面应该打一个那个顿号，是不是叫顿号？就一点这样的顿号哈、哦，就顿号，就是这是指心跟言是分开的啦啊、哦，心与言直的关系，如是乃至 宗始地位啊，因为诸佛以及一切发心的众生修行，都是因为一开始就是心所想，那言所说、口所说都是直的啊，心口相应，而且心口皆直啊，乃至于宗始地位，宗始这应该是倒过来始终了，从始就是出发心，终一直到等觉妙觉啊，乃至于等正觉的地位啊，五十二阶位或是六十阶位，中间就是过程了。这整个过程永远都没有委屈相，这委屈不是说我很委屈，那委屈这个委就是屈的意思，委就是弯的意思啊，就是弯弯曲曲的那个相都没有，都是直堂堂的啊，这个佛道坦荡荡的，菩萨的心也是坦荡荡的，所以没有什么隐藏的啊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出家人没有什么秘密，应该是这样子啊。有秘密的话，什么叫秘密？秘密就是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就叫秘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如果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就没有什么秘密。那你如果说有犯过呢？犯过，勇于认过改过啊，认过知过改过，那也没有什么好隐藏。那隐藏的话，只有变成副藏，就越来越糟啊。所以，在凡人来讲，说是隐藏是秘密；在修行人来讲，就是副藏。副藏是一个罪啊，在戒律里面是一个罪啊。好，那我们看注释啊。所以这佛讲这么多，就是为了要劝他一定要执心。那为什么佛要讲那么啰嗦呢？因为你要晓得阿难，他年纪很小啊，那时候年纪还很小，而且他出家也没有很久，所以的习气还很重啊，而且还会因为以小卖小还撒娇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这样子软言劝慰，叫他要老实的跟佛讲啊，他要问的问题，因为你老实讲了以后。结果才知道说要怎么样去对治某一些问题，这问题才能够发现出来啊。比如说你去看医生，那医生问你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过错，那你如果说不讲明白，或是说避而言他的话，那医生搞不清楚也没办法为你诊断，对不对？同样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看注释。欲言无上菩提，这个言就是求的意思啊，言求无上菩提就是佛菩提。因为前面阿难请法的时候啊，是殷勤祈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舍摩他啊，所以也就是请问成就无上菩提的法。所以这佛这里就说，你现在既然想要追求这无上菩提的方法啊，然后下面一条，真发明性，这个真就是真正的，也就是没有虚伪，不是表面的作假的，是真正的想要发明心地啊。那这个发就是开发的意思，那开而发之叫开发啊，明明了，也就是悟的意思，性就是如来藏性啊。为什么叫真发明性呢？你这里要注意啊、哦，因为这个《楞伽经》里面讲，这个大慧菩萨问佛说：“如来，你现在讲的都是这个真实法啊、哦，那为什么如来不一开始就讲这个真实法，而讲了很多的方便法门啊、哦？那方便法门就是种种对治，那种种这个。”把众生的那个心里面拐弯抹角的都把它抓出来，就慢慢的对治。那佛就回答说，以众生心虚妄故，众生的心虚妄， 所以不能跟他直接马上跟他讲十法，那跟他讲十法就不相应，而且会起毁谤，这样的。那现在所以佛现在讲这个真，这个是很重要，就是你要真正的想要真正的发心。那再继续讲，大家都觉得自己已经发了心了，已经发心想要求佛菩提了，或是求佛道，但是是不是都一样的真呢？Question， 这是个问题，对，而且那个发心有等次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发多少心？你发一分的心也是发，发五分的心也是发，发十分乃至九十五分都是发。所以有少少发，有多发，有全发，有发那1%也是发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就很容易，其实很容易看得出来，发多少心，乃至于有没有真正的发或是全发，就看他这个心量的大小，然后真正投入的这个心投入的这个程度来看，就可以知道了。对，他投入多少，然后能够摄受多少法啊，那能够修多少法，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那所以你如果发少少的心，那心量就很小嘛，所以只能摄受少少的法，然后就满足了，对不对？满足了，所以是这个修学少为足啊，不是得少啊，还没得嘞啊，那个得一定叫正得才叫得了啊，所以学少为足，然后就以为这个就是一切了，那事实上差的太多太多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真发就是一定要整个都发了，那整个都发那什么情况呢？那就是你全部都投入了，那世间的事情都不太计较，也不去追求了，至少是这样子。然后在佛法，只要是佛法，那有益于自他修行的，都全力的可以全力的去追求，全力的去付出，这样子，这叫做发心。不是说，布施500块、1000块，然后说，哎呀，师姐你好发心哦，那个发心是两回事啊。好，接着看下面，应当执心酬我所问，酬就是对或是答。维摩诘经里面说，执心是道场，执心是菩萨道场。那么与执心相反呢，就是禅取心啊。这个取又再加一个禅哈，这是很有意思的。这佛法里面啊，我们说谄媚，对不对啊？阿谀谄媚，那么就是这个禅取心。如果心众生的心不直，那弯弯曲曲的弯弯翘翘啊，那个在佛法里面就说是谄取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心曲的人一定会谄媚啊。那谄媚，你给他分析为什么会谄媚呢？因为欲有所得。那谄媚啊，就是吹牛拍马，对不对啊？你吹牛拍马为什么会跟，为什么吹牛是吹自己的牛，对不对？拍马是拍别人的马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吹牛拍马，总而言之都是利之所知，对不对？是为了利益这样的。那为了令自己的利益呢，就不惜吹牛拍马，然后欺上瞒下啊，然后欺善怕恶，这些都是谄取心。那所以那趋炎附势啊，看强的人就巴结，看不如他的就欺负他，就瞧不起他，这种都是谄取心所致。那么这个简言之就是什么？心不平等，所以分别心重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，你知道吧啊。所以那乃至于呢，碰到事情这好事的拼命的，自己做的好事拼命的要跟大家讲，就怕别人不知道。那做了坏事呢，就完全怕别人知道，就复偿了啊。所以那做了坏事就复偿诿过 闻过是非啊、哦，那这样子，然后，那如果大家一起那个的话，一起做事的话，那就互相指责，这样子，那互相抹黑啊、哦，这个都是谄曲心所引起的啊、哦。那这样的人呢、哦，就很难修行，很难修行，一修行的障碍很多。所以你就知道，你再看看很喜欢吹牛的，喜欢拍马屁的啊、哦，那种人就很难修行。但是那人不是说要称赞人家吗？没错，要称赞人家随喜功德，但是那称赞要得体，要真正有那件事情，而且要恰如其分，不能夸张，夸张就变成拍马屁了，就变吹牛了，你知道吗？为别人吹牛啊。哦，那所以所以这个差别是一点点而已啊。那因为这个心不直啊，所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那而且就因为谄曲者其心虚妄甚固，他的虚妄心很盛，所以跟道不相应不相合，与道格格不入。所以呢，修行人必须要直心啊，直心坦直真诚无畏，没有拐弯抹角啊。那但是这个又牵涉到一点，你知道吧，勇气很难。你要讲真话要有勇气，可是讲真话也不是要伤人的心，就是你就是所谓的真理嘛啊。那么碰到真理，然后碰到这个跟这个道义有关的，你就要有勇气，不能就逃避了。但是一般人就是做不来这个事，能逃就逃掉了啊。那个就是谄曲心所致。所以佛就怕这个阿难一问到他真正的发心的时候，就怕他或者是不好意思，然后就不讲真话了，这样的啊。所以先把他其他的那些旁道啊都把他堵塞了，然后让他只有直道而说。所以往下看，十方如来同一道故，如来啊，如来十方如来都是同行一直心的大道，行不由静，静就是小路啊，超小路就由静啊。所以为了要实现这个行不由静啊，就走大道，所以你开车的时候也不要专走小路，歪来歪去，你认为比较省油比较省路，其实反而比较慢。我都比较喜欢走直路，而且啊，走那个巷道啊，那歪来歪去头都昏了。不过心不直的人不会昏，因为跟那歪道相应。好，不走险路啊，那不有小道啊，不走邪道，不抄小径啊，所以唯一直道，坦直大道啊，出离生死皆以直心。一切众生能够出离生死，都是因为用直心去修行，而不用邪心取心去修。心言直固，心言就是心语言，心语言都不歪曲不扭曲啊。翻过去130页，中始地位，中是实地等妙，就等觉妙觉的地位，然后这个始就是出发心，地位就是菩萨修正的六十戒位，中间永无诸伪趋向，中间就是这个过程，从出发心乃至到成佛，这中间的过程都没有诸，就是种种的各种的弯曲的相。那么这就是说，菩萨从出发心到了成佛，他修行一直都是依于纯一直心，在无量劫中历经六十阶位，其过程中永远也没有一点点的弯曲或是偏出直道的相状。 啊，所以佛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你要学佛道，也就要学诸菩萨修行一样，都是直道而行。所以现在就要老实的跟我说，啊，老实讲，较无罪啊。啊，一观，如今既欲圆求无上菩提，真正的去开发明见自己本具的如来藏性，便应当秉一纯诚之执心来酬答我以下所要问你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我若问什么，那你就回答什么，不要我问东你就答西，这样的。那然后不要顾忌，也不要讳疾忌医，逃避问题啊。那你不要因为你年纪小就以小卖小啊，那或是假装听不懂我的问题又不回答啊。然后又这个耍酷这样子啊，有下面他就想耍酷，觉得你就等一下会看到。十方世界的如来皆是同行一直心的大道之缘故呢，而得证的无上菩提。不仅是诸佛如是，连一切众生之所以得出离生死轮转，也都是以纯一无屈之直心去修行，以其慈心与言，以言语啊，都是一向直而不扭曲的缘故，如是乃至在他们修行的最终的实地金刚后心，以及最初始发菩提心所经历的实地六十阶位，于其中间的过程，也永无诸委婉迂曲之相。所以你也应该，你想要修道也应该如是啊。接着真心，这是大大有名的真心，我们终于又在见面了啊。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一次没讲完，那这一次一定要把它讲完了啊。什么叫真呢？真就是征求啊，也就是探求的意思啊。这个真心呢，在佛在这里面用了两个方法，两个大的方法，一个是内观，一个是逻辑啊。这内观就是我们佛法的禅观的那个技术啊，那个方法。然后逻辑呢，就是佛法的音明啊。那的音明又这个或是逻辑呢，主要讲的是什么？你们如果没有看音明入正理论一观的话，回去可以好好看一看，然后如果已经看过，好好复习一下，因为接下来七出真心里面都用到那些技巧啊。逻辑它所用到的主要就是 infer， 也就是推论论证。然后这个论证又分作两种，一种是归纳，一种是演绎。 归纳英文叫 induction， 演绎叫 deduction， 啊，就这样的，分作这两种。那么什么叫归纳呢？归纳简单就要讲，就是有点就是像所谓科学的那种方式叫做归纳，也就是说收集证据，然后有一些证据，然后证明了他证明了一些道理，这样证明了一些事实或是道理啊，这叫归纳。所以证据有多少了？证据当然要很多，不能只有一个嘛，对不对？有很多的证据，然后很多的证据归到一个道理，归到一个事实，这叫归纳啊。那演绎正好相反，有一个那个公理或是自存的道理啊，然后由这个自明之理啊推演出去，所以叫演绎啊。那通常呢就是就道德上的或是神学的啊，或是几何学啊，乃至于部分的三角学，都是演绎法。比如说你欧几里得那个几何学，它有一些公理，对不对 ？axiom 公理，然后由公理确定那个公理，然后公认的道理啊，有一些公理哈、啊，那公认道理，然后推出去，这叫做演绎啊，那他会，他有一些公理，这些公理是大家都认可的，比如说两点之间直线最短，这叫公理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一种公理就是聚合很无数的点变成一直线，这也是公理，这没有办法证明，这就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它是一种陈述，那就完了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那还有呢，像三角形的两个角的和大于第三角，这也是公理，这个没办法证明。哎，但这那公理后来就把它称为所谓定理，就这样的定理就是公理。所以有一些公理，然后这个是指数学上的公理。那在这个伦理学哦，也就道德啦，伦理学跟神学上，它也有它自己自设的一些公理，你这不能证明的。它就是虽然说是假设，但是假设把它当作是真的啊、哦。比如说什么，人之初性本善，好、哦，这是公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们大家都会念啊，《三字经》啊，啊、哦，但是这个是公理，而这个是没有办法证明，而且不能证明，而且大家都大部分同意这样子，至少中国人是同意的。哎，虽然中国里面有一个大贤人，这荀子他是不同意的，他认为荀性本恶。哎，那么基督教呢也是认为性本恶，哎，那法家呢就是性本恶的，因为人是性本恶，所以要用法来约束他，这样的。哎，那性本善呢就比较趋向于比较浪漫式的，然后但是也比较人道一点，就开发的，因为他假设上他假设他是性本善嘛，所以他本有善性，那就去开发他这样子。所以这一方面是比较接近佛法一点啊，但是佛法是性本善性本恶啊，都不对，性是清净的但是可生善恶，对吧？由因缘而生善恶，所以讲性本善也不对，讲性本恶也不对，讲心非善非也不对，讲心是善，意善意恶也不对啊、哦。然后性是善恶都有也不对。总而言之，这些都是讲以佛法来讲，都变成言说细论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依因缘而定，没有一定的。哎，所以你一定咬定它是性是善或性是恶，然后就决定一个大方针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结果因为这个大方针，所以所做的事情都不一样，所想的也不一样。然后你所规定的事情也不一样，然后判别人的好坏也不一样，然后你知道吧？然后就引起这个人，这就 引起世界大战也是因为这个样子。好，那么所以那个就讲演绎，那到底是演绎重要还是归纳重要，都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但是以西洋的那个，不是，以东西方的哲学来看，哪一个法比较多，归纳多还是演绎多？演绎多。这归纳一直要到这古希腊有，然后要一直到达尔文出现了，然后他去收集一些骨头，然后就证明你们的祖先都是猴子。哎，听不懂，听懂不？哎，就证明人类的祖先是猴子。达尔文他祖先是猴子，但我们不是啊。那所以那个归纳就是收集了很多的证据。哎，那个证据是什么？其实那个证据也不一定就能证明你那个道理。他那个还也是臆测的，但是后现代的人已经都被他迷惑了，然后都认为说那个是真理，那是其实是错的。哎，那就好像有些这外道啊说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，那这个就是那个不可变的那个 axiom 那个公理啊，那个道理，然后就由这个来推一切。好，所以那佛在这里面哈，以及阿难，乃至于阿难他在论辩的时候，这些方法都用到了，那就看你能不能看得出来。那么我就对不起，恕我直言一句话，这个自从楞严经出现以后，这样子的解释的还是第一次，把因明学从里面把它看出来点出来还是第一次。所以你可以更加的明了这个论辩，你要晓得佛法的论辩不容易啊，他一定要照那规矩来，不是你说了算，不能这样子，你一定要照那个学术印度学术的那个公认的那个方式来提出来，那你不要看阿难这样讲，好像你也看出来的，好像也没有什么招式的样子。事实上那个招式都已经柔和运用了，所以他已经是武林高手了，你晓得吧，一名是出高徒嘛，所以他那个论证里面都含了很深的那个这个一名学的技巧，那个平凡的还破他不了，我告诉你，所以很有意思，你这样看的话，就这个剔出真心哦，就非常有味道，然后那个阿难有时候也卖乖哈，那卖一些小伎俩哈，一些花招啊，这个很有意思。我往下解释啊，经文，阿难，我今问汝，当如发心，源于如来三十二相，将何所见？谁为爱乐？啊，阿难。我现在问你啊，当你在初发心的时候，你说是源于如来的三十二相，源于就是以什么什么为源，这个源是及物动词，以什么什么为源啊，源于如来的三十二相才发心，也就是说你看到如来的三十二相好，很帅，对啊，所以没想到比我还帅，哇，那是我要跟你一样帅才行，所以就发心要出家学佛，要把他帅回来，这样子。将何所见？将就是以，用什么所见就是来见了啊？你是用什么来看的啊？简单一句话就是说，谁看到啊？然后谁为爱乐？谁为得到这个爱乐的？也就是说，受用那个爱乐啊。因为你看了，然后心里面欢喜爱乐嘛，爱乐那个相好嘛，那么谁在享用那个爱乐啊？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是爱乐用我心目啊， 游目观见如来圣像，心生爱乐，故我发心愿舍生死。你看，很臭屁哦，对不对？世尊，那样的爱乐哈，这个能够承受这个爱乐的呢，是用我的心目啊，用我的心跟目啊，那这个心目是合在一起总说啦啊，那接着就不分别说啦，第一句讲，下面第一句讲目，在下面讲心，对不对啊？由目观见如来圣像，因为我用眼睛看到如来的圣像啊，然后心中就发起爱乐了啊，所以他把话分两头这样子啊，且说我刚起初是用眼睛看到，接着我心里起爱乐这样子，所以啊，我就是眼见心乐，所以啊，我发心要舍生死跟如来学佛。来求此圣像啊，他不是说要舍生死，他是 舍生死而求此圣像，你要加这句，他这个这句话没讲啊。好，看注释，缘依如来三十二相，以如来的三十二相为缘啊。第二条，将何所见？将就是用或是以，你是以什么来看而能有所见？换言之呢，也就是说在问谁见，当你看到如来三十二相的时候是谁见啊？以参公案的方式来讲啊，是这样子。那么这个谁就是跟参内念佛是谁，托死师的是谁，那那个谁是一样的啊。下面一条132页第二条，谁为爱乐？谁为能生爱乐？也就是说，谁爱谁乐分开来啊？这个谁跟上面一样，那是念佛是谁的谁一样啊？那么，这个阿难已经说，我目见，我心乐，对不对？然后佛又进一步的这个追问说，到底是谁在见，谁在乐？他不接受说，阿难所说的我见，我目见，我心乐，他不接受这个，还进一步的推求说，到底是谁在见，谁在乐？你不能光是说我目我心这样子还不行啊，还要推到究竟一点。接着往下看，如是爱乐用我心目，这样子的啊，爱乐的产生是用我的心跟我的眼啊。这个心有六种，第一个肉团心啊，这肉团心梵文叫 Hridaya 啊 ，Hridaya。R 下面一点念 Re 啊，那所以 Hridaya 这个汉文翻成这个汉利陀，这个、音有点接近了啊。这个就是世间所称的心脏啊 ，Hridaya。那心的各种意义中，就是这一个肉团心 Hridaya 是物质的。其他都不是物质的，只有这个肉团心是指心脏，那其他的都不是心脏啊，都是指那个精神的心啊。第二个集起心，集起心梵文叫 citta 啊 ，citta。那 citta 也就是第八识阿赖耶识，那这就是心识的总体， 因为这阿赖耶的性能是能够收集诸夜袭的种子，又能升起一切诸现行法，所以叫集起啊，集起心，收集现起，所以叫集起啊，收集诸业现起诸法，叫集起心，故称阿赖耶为集起心。第三个是思量心，思量心就是莫那第七莫那识，第七莫那识因为它是恒省思量，所以叫思量心啊。那第四种叫缘虑心，缘虑又称为虑知心或是了别心，也就是第六识。那因为第六识的性能是能够攀缘前尘，并且起思虑而了别之，所以叫做缘虑心啊。攀缘思虑，所以叫做缘虑啊。第五个坚实心，这个坚实心，这个不是指友情的心啊。那不是，对，这是友情的心。下面那个不是坚实心，是自信清净心，就是如来藏心。那么是坚固实在的啊。那以其他的心呢，都是生灭无常败坏的，唯有这一个坚实心是究竟不生不灭，所以是坚实之法，所以称为坚实心啊。第六个积聚精要心啊，前面这个几个心呢啊，是真正的心，但是这个心是比喻的啦，像《般若心经》那个心啊，这不是真正指我们有情的心，而是指心药的意思，心药啊，法药。那如此看来，阿难所用的心呢，到底是哪一种心呢？那所以呢，这个禅者就是行禅的人，那就必须要了解自己的种种心，自己的种种心，以及一切世间的种种心。故我发心愿舍生死，愿舍生死的志愿是不错的啦。不过这阿难不知道，这个见相生爱的心，就正好是生死的根本。所以这个，是有点 ridiculous， 对不对？他愿舍生死，可是他又执着生死不放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心心念念，心心念念，还要想成为大帅哥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他已经是帅哥，现在要变成大帅哥这样子。好，接着，阿难，我今问汝，那一贯这里哈，阿难，我今问汝，当汝最初发心出家，是源于如来的三十二相，那时你是以何而能有所见啊？你是用什么来见的？还有你在见了之后呢，谁为能生爱与乐者啊？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我如是之哀乐。你看他这个词儿啊，你有没有品味一下？如是爱乐，这就已经在 play cute， 有没有？哎，耍 cute， 哎，如是爱乐，用我心目。他对佛这样子耍 cute， 你看 cute 知道吗？中文怎么翻呢？装可爱的，装可爱，哎。是用我的心目啊，心跟目啊，由于用我的目而得观见如来的圣妙之相。而且你再品尝一下，这里也有一点点的拍马屁的味道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要拍呢？因为怕等一下辩不过的时候稍微饶他一下。这个他以为这样拍马屁佛就会饶他，你知道吧？ 好，因此我心才生出了爱乐，由此之故，我就发心愿舍生死，而从佛学道。那这个一方面有，有自己自吹的，对不对？有点臭屁啊，然后也有一点点，变相的拍佛的马屁，讲这个好听的话让佛欢喜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你看他嘴巴很厉害的，是不是？好，看全论134页。所以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看经，我看经都是这样看的，所以看起来是很有味道的。这一节最主要的就是在问一个谁，那这是一切参究中最深最难的课题啊？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问题，有一些哲学家把这个问题就搞得糊里糊涂，自己也搞不清楚，常常自己自问 Who are you？ 你是谁啊？那么这个谁就是能所的能，能做一切的这能，就是把那个抽象的那个谁。抽象其实谁其实是抽象的，对不对？把抽象的谁这个转化变成具体的能量，对，能就能做事情的那个就是谁，所以能为能见能做能造这个能，那一个能量呢，就是那个谁，is the who。听懂吗？你如果到那个美国的图书馆哦，有好多本很大的书，那个叫做 Who's Who， 就是所有世界的人的那个传记全都在里面，叫 Who's Who， 谁是谁？都在那个字典的那一部门啊。好，所以参这个 who， 这是很难的。又在这个在这一节中呢，阿难过在何处？也就是他犯了什么过错啊？阿难错将肉眼当作是能见者啊，他把肉眼当作能见。这下面会讲，但是我现在先讲，如果肉眼能见的话，瞎子也有眼睛，他应该可以看嘛，死人也有眼睛啊，他也应该可以看嘛，对，但死人你知道一定是不能看的，对啊，所以有肉眼不能见，所以真正能见的不是肉眼。还有阿那律已经瞎了，他可以见，就可见能见不是眼根啊，而将爱乐之心当作他的真心，这样的啊。所以顺便讲，这个真心在争什么呢？就是争也可以当作求，也可以当作逐，驱逐妄心，追求真心，把真心显出来，把所有的妄心妄相给驱逐掉。把真心真相给显出来，这叫真心。所以七处真心的目的在这里。逐妄得真。所以你如果真心妄心搞错了，你所修的完全错了嘛。对不对？还有呢，阿难因为不但是真心妄心搞错，而且把这个真实的相跟虚妄的相也搞错了，所以这一节是干什么？就是去妄纯真，对不对？所以然后找到真的相、真的心、真的道理，然后去做，所以这样才能够开始修行嘛。所以就是真 这个七处真心的真正的功用在这里。所以佛只是借着这个逻辑推演以及种种论啊，种种的推论，然后来反驳他，然后把一切阿难以及一切众生的所犯的种种的思维的过错、思想的错误，然后用心的错误都去掉，然后存留真正的真心，然后以真实的法，用真心去实行真心真实的法，所以能够证得真道嘛，啊，所以是这个目的。所以因此这个七处真心是第一步，是最重要的啊，去妄存真啊。接着，而不知那是他的心啊，实在是源于外尘的，这外尘如来的32相也是外尘啊，对，就他是源如来的外尘的64妄心啊，所以就是是依妄而起啊。阿难又更进一步，想要把这个虚妄缘成爱乐之心，要来求无上菩提，那当然更是错上加错了啊！更何况啊，我这里是不能这样写了。更何况他要求的不是真正的无上菩提，他只是要求相好，对不对？美貌。又再看，在此节中，除了谁这个问题之外呢？佛还提出了另一个更大的问题，也就是能见能爱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见爱这两个字最吃紧，最为吃紧啊。这个凡夫最大的过错在哪里？就是爱。二圣最大的过错在哪里？就是见啊。所以爱见两个是凡夫二圣之所以追求凡夫二圣的道的原因啊。当然那个凡夫二圣还有外道呢，也是外道就不一定，有的是爱，有的是见啊。那比如说以耶稣教来讲，就是爱跟见都有问题，这样都有爱跟见的问题啊。那道教呢，道教也是一样，有爱有见。爱什么呢？道教爱长生不老，对不对？那见呢？见就以这个长生不老为真实，那不知道那也是无常，对。所以爱见都有问题啊。好，那能见能爱是主，所见所爱是客啊。那么能是主，所是客嘛，对不对啊？能是什么？能用英文讲叫 doer， 做的人，作者啊 ，doer。那这能见啊，能所见呢 ？the done。这就是所了，能见者所见者，能做者所做者啊。所以能见能爱是因，所见所爱是果，能见能爱是妄事，所见所爱是妄尘。若了知能见所见能爱所爱俱是虚妄，则人法空，不复轮转，就不再受轮回了啊。然而要究竟的离一切见爱相啊，离一切能所相，就必须要了达一切法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这才是究竟的能离能所。所以本经一开始呢，如来就直指一切问题的核心，就开门见山的直征 一切众生无始的生死根本，见爱与能所，那令这个立根的人当下能够了得。我顺便跟你讲一个哈，这个我讲前面讲的哦，已经是半年前的事情，对不对啊？那现在又讲到这里哈，这是先前讲这里的时候，讲这七处正心的时候，还没有《易观》这本书出来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那这是《易观》出来以后第一次讲到啊、哦。那以前在佛陀教育基金会也讲过，也讲到这一段啊、哦。那时候也还没有《易观》，那有草稿，还没有正式打出来啊、哦。但是全论是不是写的，我不知道。可是啊、哦，我在准备的时候看到这几段。这个全论哈、哦，哎，老实跟你讲哦，我这不会不好意思的跟你讲哈、哦，就说觉得哎，这全论是真的是写得好哎，哎，因为我是想说，叫我再写，我可能哇写不出来哎，那时候就很顺，就一直是这样写下来哎，那古人所说下笔有如神助一样，就这样写下来。你叫我再写，真的，我不见得能够写的这样子。当然，也许又更好吧，哈、哦，不一定，哎，但是没有保证的了，跟你讲，哎，好，所以我看了这个以后，哎，心里面偷偷的欢喜，这样子，好，下面135页，佛告阿难。如汝所说真所爱乐因于心目，若不视之心目所在，则不能得降服尘劳。譬如国王为贼所侵，发兵讨除，士兵要当知贼所在，使汝流转心目为旧。吾今问汝，唯心与目今何所在？啊，佛就跟阿难讲了，正如你所说的，真所爱乐是由于心目啊，但是如果不认识、不知道这个心目真正的所在、真正的地方，你的心跟你的眼真正在哪里，那你就没有办法降服尘劳。降服尘劳就降服烦恼啊，你只是这样呢，这样子泼泼啊、抽抽抽、牵牵啊。是讲说我的心跟目，但是真正你去推究你的心跟眼在哪里，你一定要知道确实在哪里，而不是只是用尝试的，哎，用尝试来理解说心跟眼这样子而已，要必须以这个智慧眼的眼光来看这个心跟目到底真正在哪里，那时候才能真正降服烦恼啊。譬如国王他被这个盗贼侵害啊，于是他就发兵去把他讨除。那这个兵呢，这些军兵啊，这些王兵啊，必须要知道这个贼啊是藏在哪里，才能够去讨贼嘛，对不对啊？比如说你看《水浒传》，那官兵要去打梁山伯的时候，都不知道贼藏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次都失败了嘛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这个例子用得好啊、哦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你只知道梁山伯，可是你是不是真正看过《水浒传》呢？我这很怀疑。有的人就是看过，真正从头看到尾的大概不是很多。不过现在容易，现在看那个电脑上的动画，使如流转心目为旧，真正令你这个生死流转的是你的心跟眼的过错。为什么？眼见色，心动，眼见心动，所以流转。对，不过这话说回来，瞎子也心动，哎，对不对？瞎子不心动吗？瞎子也心动，他才流转嘛。但是他瞎子 瞎子也有眼啊，现在变成就有那种用摸的啊，对不对？然后用耳朵听啊，所以他还照样的摄受六尘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眼不一定真正的是眼，而是说前五根摄受五尘啊，而起贪爱，称为眼。吾今问如唯心与目今何所在？我现在再正式的问你一下，这唯没有意思。你的心，你所说的这个心啊，跟眼啊，它到底在哪里呢？好，休息一下。